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阿里布。差不多稍微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现在呢，来说一说哈尔滨的亚洲冬季运动会。那近日呢，一则关于哈尔滨出租车司机集体学习英文的新闻引发了广泛关注。那随着亚洲冬季运动会的临近，哈尔滨的出租车司机们纷纷开始了集体学习英语的行动。他们希望通过自己提升英语水平，更好地服务国际游客，提高城市的国际化形象。有网友就表示，国际宾实锤了。那我也看到相应的新闻哈，说现在哈尔滨的街头巷尾越来越多的出租车司机开始学习英文，他们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培训班，利用手机应用程序进行自学，甚至还组织了学习小组相互帮助。一位李姓的司机师傅表示，通过学习英语，他感觉可以更好的和外国乘客交流，还可以提升他的服务质量。咱们首先来说一说，二位是否感受到了哈尔滨为明年的亚冬会所付出的这份努力和期待？那明年年初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运动员，包括游客，还有全球的媒体来关注到哈尔滨，哎，这整个黑龙江省，那是否很有推动作用？咱们现在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学英语十分有必要。
其实您从你说的，现在的我看了现在的出租车的司机的这些他们的态度，我能相信明年的哈尔滨的那个亚冬会肯定会举办的非常成功。嗯，因为你其实我觉得出租车的司机，我一直认为他们也是可以代表城市，完全可以代表。有时候我特别是第一次出一些城市，我从来没出过，我会故意的不坐这些地铁或者公交啊等等的，我会选择是打车。就是为了跟那个司机，因为大部分的这些司机都是当地人，就是为了跟他沟通沟通，而且他们问他一些旅游景点呐、啊，他会问他一些建议啊，你建议我吃什么，特色是什么，去哪儿不去哪儿，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不去，因为他们是本地人，他们的行业非常代表性的，他们接触过各种各样的游客，然后他们去过各种各样的景点呐、啊，很多的细节他们知道。而且我觉得他们的热情啊，他们的态度也让我感觉很舒服。哎呀，那这个城市，这个地方肯定是不错，这些人肯定是很友好，因为出租车的司机的他们的态度做这么好啊，所以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是很重要。你们呢？我觉得他们的任务不只来回送游客啊，我觉得他们的任务是代表他们的城市。所以你看，现在哈尔滨马上要举办一个非常大的活动，他们从现在就开始准备，大家都在准备。其实准备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工作发展，而是为了这个城市的以后的发展，所以我非常崇拜他们这样的态度。
其实首先说哈尔滨，我刚好是今年八月份去了一趟哈尔滨开会，好多年前去过，我个人感觉这段时间哈尔滨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啊。首先我也跟大家讲一讲，我眼中哈尔滨是本身就是一个很国际化城市，因为每次去哈尔滨呢，我有感觉到一种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和俄罗斯文化的一种结合点，包括哈尔滨很多人的这种对别人，特别是外来的人啊，这里面包括外国人啊，他本身就会带一种友好的态度。就是这种友好呢，你会全中国无论你在哪个城市都会多多少少会感觉到，因为本身就是中国文化里面这个包容本身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点。那现在讲到包容这个点以后呢，就是哈尔滨明年二月份组织这个亚冬会啊，这是一个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儿。那我觉得这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事儿，最重要，我觉得中国人最美的一个点就是中国人的包容性。后面才看这个哈尔滨的这个哈尔滨漂不漂亮啊，路边上干不干净啊，吃的好不好吃啊，这都是，而且这些都有，我并不是哈尔滨没有，我是这次去以后发现哈尔滨的这个路边上的这个花花呀什么的 都蛮多的。其实我个人感觉哈尔滨这么冷，他这边养这些植物啊什么的难度还是非常高的，但是他做得成。那从这个包容的角度，如果讲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话呢，首先我想讲一句话 ，Peter 宇啊，我特别感谢你啊。我在中国这么多年啊，根本就没有感觉到我还有个粉丝的这个说法。我在你这边做了节目以后呢，还真是经常收到一些那种，其实说实话，我是收不到信的，就是那种传统写信啊，就 letter， 我还收过好几封啊。因为我们这里做节目以后呢，好像很多这个司机，其中各种人都有，社会各界人都有。我还真收到过好几个出租车司机写信啊，说我下次到北京去玩，提前告诉他，他还过来拉我呀什么的。其实我不会说去找他还是不找他，但是呢，今天呢，也许这个节目可能这些朋友们会会听到啊，特别是有一位姓谢啊，谢师傅还跟我送了一些他家庭的一些好吃的东西。首先跟谢师傅和所有这些朋友们说一声谢谢啊，非常感谢。但是不要给我寄你家的这些东西，你寄不寄我还是一样爱你们喜欢你们啊。然后特别这个谢师傅啊，这种出租车司机呢是非常热情。我家乡离北京有好几千公里，我是外来的人，但是呢，因为你们的这种包容，因为你们的这种温暖，我们在这里感到一种舒服。同样，这次哈尔滨的这个明年二月份这么大的一个活动，也会来世界各地的各国的很多这个运动员，还有媒体，还有观众，各种人都会来的。那这些人，我就这次把这个话拿过来，就是跟谢师傅一样，就跟我写信的这个谢师傅一样，把中国出租车司机的这个热点啊，要让他们感觉到中国人的包容点，这是很好。那么我说实话，我不知道他能学到多少英语，但是我就是说他的这个做法，就是说，说实话，学英语是不容易的。那出租车司机这个年龄，他在学可能还有难度。但是呢，我就想说，他的这颗心，这颗角色性，
这个态度，
这个态度就是我为了我的这个外国顾客去冒这个风险学英语，你有一颗温暖的心，我觉得很多外国客人会感觉到而会感动。
嗯哼，不仅是从语言感知，其实有些无声
的
语言也是可以感知到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就是哈尔滨最重要的一张名片，而不是我上次看到的哈尔滨路边上的画呀，哈尔滨有哪些好吃的，哈尔滨有哪些好
人的元素彻底放大。
对，
所以我刚刚说，其实加利波有些提了这个咱们老外看点，我其实经常打车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会比这个司机老问的，在问我你们会不会看听那个老外看点，我说我就是老外看点的那个老嘉宾啊。他说真的吗？我说那个一会儿我送你到那个点了，我们再喝个饮行吗？喝个饮，我说把我当明星啊！我说我真的非常感谢咱们的老外坑点，也很感谢这个 Peter 老师，是那么长时间一直陪着录这个节目。我们确实因为这个节目，我们也确实有了不少的粉丝们，特别是出租车的司机们，一直觉得你到了任何这个城市，你第一个要接触的人很可能是出租车的司机。所以呢，他们真的有这个责任代表这个城市，他们的态度可以对我们，特别是这些国际的游客是非常重要的。我是按照是他的态度，我是觉得哎，我对这个城市的期待是会变得更高，因为他的态度觉得哎，那这边的人都是很友好啊，他们的态度那么好啊，那我非常非常乐意啊。我原来是想待两天，我现在因为这个出租车的司机，那我待一周时间，我觉得都挺不错的。真的，而且他会推荐我，哎，你准备待几天了？我就待两天，也不够，真的不够。我告诉你，你还有一个经验，还有好多个经验，还有那个，还有吃，还要吃这个特色等等的。他们自己也是个导游，所以我觉得出租车的司机的他们的这个工作不只是来会就是送个客人而已，他们的还有责任，他们还有代表这个城市的角色。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出租车是城市流动的一道风景线，司机的英语水平和服务质量某种程度上是关乎着城市的一个国际形象的，对吧？通过刚才二位的这个表达，其实从个人层面来说呢，我很同意加利布前面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掌握一门外语当然是很重要的，但的确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那我想说，对于哈尔滨的司机师傅们来讲，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学习过程。但是我完全可以感受得出来，为了明年二月的亚冬会，现在哈尔滨上上下下所做的努力，以及他们自己对未来的一个期待。那约瑟夫，你现在打个比方，也不叫比方了，就是你真正与出租车司机除了 把你当这个所谓偶像的哈，北京的出租车师傅。那你在其他地方旅游，你跟出租车司机，你的那种第一对城市的当地的感受、第一印象，都是来自于他们，
是吧？我其实我这个感受是也是来自我自己的体验，个人的体验。我有一次我去过西安这个城市，我第一次去西安，而且自己一个人去，因为我对西安特别感兴趣，但从来没有机会去跟其他的朋友们去，因为时间就是安排的不一样嘛。有了一个机会，我就去了西安，但是我对西安其实不是很了解，我知道它非常有的历史的城市，但是确实没有做好计划，我就是随便去了西安，然后我自己那里慢慢的转吧，慢慢的逛逛，看看有什么好玩的，旅游经验的等等的。然后我选择是打车，然后我就是一打车的就是出租司机啊，他一看我是外国人，他会跟我聊啊，你来自哪了什么等等的。第一次来西安，我说确实来自西安的，你计划待几天？我说我待两天，说你不过，肯定是西安，你待两天肯定是不过的。我说为什么？因为西安有那么大吗？他说不是大，西安的旅游景点的很多啊，而且吃的喝的什么玩的地方特别多啊，这两天肯定是不过。相信我，行，那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安排？我说告诉你，我给你做个简单的计划。然后他告诉你，第一天一定要去大雁塔，然后要小雁塔，还有一个小街，还有一个很多小吃的，你可以去那里尝一尝这个，吃了那个。然后第二天去兵马俑，
这前提都得是你懂中文呐。对吧？如果当地的师傅用纯英文，这的确是挑战很大。
没错，
但你想说这个
是会中文，
跟外国游客之间的感受，它是可以出来共鸣的。
没错，他确实，他一直在帮我做计划，这里有计划，其实也没有收费的，你知道吗？他就是自己很热情，他觉得他也是那个城市的人，所以他就是希望我在这一段时间待得开心而已，没有别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种态度，他自己主动的还帮助我。还告诉我，哎，你，我觉得你住这边是方便，这个酒店离的那个景点很近啊，让上你时间。
但我特别好奇啊，比如说有朝一日我去阿曼，那是否也会有同样的这样的感受？
会，
对吧？
阿拉伯人也非常喜欢做这样的好朋友的这种沟通，阿拉伯人非常喜欢这一方面的。所以你一来了阿曼，他的一条路啊，司机肯定会和你聊很多很多，而且看自己可能会把你送到，直接送到他觉得最好玩的旅游景点的或者餐厅啊、吃饭的等等的。其实我觉得中国的这一方面的这些文化非常接近我们那边的，所以呢，我来中国其实去玩的这些城市，特别西安的那一次，让我感觉到这是我家庭的温暖，所以他们这种热情的态度真的我很喜欢，也不是很陌生。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知道了，我每次要去任何城市，如果特别是一个人，然后我第一次去那个城市一定要搭车，因为我相信这些出租车的司机的态度，我觉得他们都会对我们的非常友好，他们给的建议都是很到位的。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ómo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你看，其实在这个新闻当中呢，哈尔滨的很多司机学习英语，往往都表示说国际宾实锤了。其实这些年所谓的国际范儿或者国际化这个概念很流行，正好呢，咱们就来说一说从阿拉伯世界的文化视角，或者说从咱们南亚孟加拉国朋友们的视角当中，说一个国际化或者国际范儿，你们觉得到底是怎么一个最好的体现？同时这个国际化国际范儿又与自我的文化要如何表达和融合呢？加里布，
这是国际化的这个概念没有个固定的版本，它也没有个固定的定义。其实我是这样，我从出租车的角度来说，就刚才优师傅说了，就是说我们去任何一个地方，首先是那个地方是有个名片，在我心中有个名片，因为你下飞机或者下火车或者下这个长途汽车，你第一个跟当地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是前面三位里面，就是可能第一位就是出租车司机。那现在这个说一个城市的国际化和出租车司机的国际化的关系是不是很密切？那现在就是整个这个服务行业呢，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外国人一进中国，他首先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自己的护照啊什么的要放上去。现在有个可能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过啊什么的，我是前段时间刚从国外回来，很多地方是把你的护照放进去，他的那个相关的 AI 会把这个护照可以阅读一下，阅读一下以后呢，他知道这个是孟加拉国的护照，他会主动用孟加拉语跟你沟通，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服务行业的改造，也是一个国际化。所以国际在这种国际化，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很多发达国家我也去过，那这个就没有了。那现在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国际化的一个很顶尖的版本。然后呢，后面呢，可能这个相关的这个出入境管理局的警官，他可能微笑着跟你说，或者不用跟你说，他如果觉得你过来，你就过来，这也是一种舒服。因为我可能下一个航班可能时间比较着急，那这个时候呢，通得很快。那反过来说，我们国家就是我的祖国，我的祖国可能还是很传统的那种模式，你进来啊，然后呢去拿行李，拿行李要过很长时间一段时间，然后很多时候还会发现很多地方可能还没有英文的这个介绍，可能只有孟加拉语的介绍。我去过很多阿拉伯国家，他只写阿拉伯语，去过很多非洲国家，他只写法语。那这些方面中国现在很难，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很难看到只有中文表达的，
对，
它基本上都是中英文。那这当然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版本。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种数字服务，在中国一个外国顾客不会说一句中文，更不会说一种英文的时候，他也一样可以过生活。为什么呢？他会通过软件啊，可以用自己的母语可以对接软件以后呢，就比如说买吃的，找酒店啊什么的，这也是一种方便。所以整体的来说，中国的这个一个是软件，一个是这个服务行业，另外一个是这个 AI 啊，再说是这个出租车司机啊什么的，它是整体结合起来是一个整体的服务行业。我觉得一个国家是否国际化，要看它整体的服务行业，而不仅是光看 AI 或者光看出租车司机。我觉得中国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联合体发展规划，中国的这个联合体发展规划做得很好，联合起来国际化啊。我们如果说孟加拉国呢，我们可能其中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可能本身英语好，那这行业它是这个行业里面很好，但是我们 AI 呀、我们的服务啊、我们的这个软件啊什么的，那就不行。所以中国呢，就是说虽然它有难度，中国人学英文有难度，但是呢它的这个整体联合这个国际化的这个思路和规划做得很好。
我认为国际化这个概念是怎么让外国人不陌生，怎么让他们感觉到跟自己的家乡一样感觉，这样是国际化的。比如说我昨天咱们院我接了一个来自芝加哥的一个代表人，他是来咱们的医院参观。其中呢，我其中的一个人就是接待他，然后呢，一条路上我一直跟他沟通，然后在医院参观的时候，我就在给他一直不断的给他介绍这个什么科室什么，然后他突然跟我说不用说了，这不写了吗？不写了吗？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我其实没有，咱们每基本上每一个科室或者每一个大厅啊等等啊都写了中文和英文，都写了很清楚。他说那我这是他没想到，他是第一次来。他没想到说那我的外国人来这边不会中文的外国人，他们看病是很方便呢、他们一看了就知道了什么科室怎么做啊，往右往左啊等等呢、怎么挂号啊，怎么看病啊，这个过程啊都已经英文都讲得很清楚，真的是不错。他没想到，然后他看我这其实我问我你在这边工作吗，是我当时穿的也是工作服装的，这大夫的白大褂，我说确实我也是在这边的大夫，他说那我这个也是算我的一些国际范儿了。他也觉得也有外国人来这边看病完全是没问题了。第一是沟通方面的没问题，第二是他们也不会迷路、在那么大的医院呢，那么大的科室等等呢，他已经写了很清楚的这些标志，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国际范的。所以我认为各种各样的做法，怎么让外国人觉得自己不陌生，觉得这个城市也适合他们生活下来的，这样的是国际范的。我北京，你看北京就是哪都是国际范的，那都有国际餐厅，你喜欢吃什么样的餐厅都有，阿拉伯的餐厅很多的很，其他国家的餐厅也多的很，各种各样的咖啡厅啊，吃的喝的玩的语言没问题的，你上地铁也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机场一样的，那都是非常方便。所以外国人在这边也会过得跟他的家乡或者比他的家乡还好。这个是算国际范，我是这么认为。
我所个人理解的国际范呢，可以是二位所说的加在一起二合一吧，它不仅仅是硬件的或者说软件的让你不陌生，更关键的还是可以让很多外国的朋友，因为我们说的外国人那到底哪一个国家的外国人，对吧？
对，
阿拉伯世界的还是欧美世界的等等。所以我觉得一个国际范儿，它应当是有一种包容感，让很多的外国朋友呢可以进行二次创作的那样的感受，基于 本地本土文化可以进行创作的这种包容性的东西。我还记得咱们有一位朋友，他是打橄榄球的，一位来自新西兰的朋友，他们那个队服设计的特别好看。我说为什么这么好看？他说你看 Peter， 我这个队服的颜色包括设计就像是你们那个城楼上面的那个斗拱的造型，我们是从那里边获取的灵感做的我这身队服。哎，当时我就感觉很国际范儿啊，这国际范儿里还带着我们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思维在里边。所以在我看来，我觉得真正的国际范儿应该是可以双向奔赴的，在这些基础之上它还可以二次创作或者再次进行发挥，一种双向奔赴的有进有出的，这是我认为真正的国际范儿。所以结合二位所说的，不管是我们今天聊的哈尔滨的出租车司机开始学习英语，或者说约瑟夫你在北京的一家大医院里面去工作，你感受的国际范儿，以及我从一个文化视角去感受到的国际范儿，我觉得国际范儿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最关键的就是当很多外国朋友来到一座城市，可以感受到那里边的温暖和那种自由天地和那种包容好客热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国际范儿放在哪里都是一个最标准的，或者说它的最深的一个底蕴的体现。所以呢，在这里边也祝愿很多的城市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独一无二的国际范儿吧。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这是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感谢收听，再见，同路巴的小北京。